归地的阿弥陀佛。我们用了几个礼拜时间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卷49啊这一段名为行品的内容啊，算是对于我们之前两段介绍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本地分啊的内容啊大概做了一些介绍。那我们之前原本规划有三章啊才会入到这个第四章的入菩萨行，可是由于我们的六度行部分我们省略跳过啊，因为同时间我礼拜六上午也在刚好用大智论讲六度相摄品，所以我就自己选择不重复的讲啊。二者理由是六度其实也没有定法，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通俗性的观念啊。那么各位可以从我们这一段文的复习内容当中，待会也会谈到三种因缘建立六度。那么如果各位在价值观上认同了菩萨行的这个人生使命感热忱，或者不管你怎么说吧，如果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取向来成就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呢，我是觉得在你的生活态度上选择任何一件事情，而不是说一定要加入哪一个教团，或者是做什么非常伟大的菩萨事业啊，才算是行菩萨行。六度基本上是一个生命态度，是一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对于价值取舍的一种性向。所以我们一边学习菩萨行的一些这个教研呢，一边就自己反省我的个性哪些倾向，哪些好像不是优先，哪些呢又比较自己感觉重视啊。那么跟菩萨行的价值观似乎有一点相违，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绝对也不是说菩萨行就非得是一定要如教本上所说的那个样子做，你现在这样的做就不能够称为菩萨行，因为毕竟教研它也是以略来涉广啊。那么在这么少的教研当中，怎么样能够广涉一切生活上的各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要有待我们自己在各种因缘条件上的我称为的创发的精神啊。我觉得菩萨行大乘的理趣充满了一种积极创发的精神，我觉得该要在这个地方上看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以及社会的情境底下，自己积极的去选择你的生命舞台去参与啊，在里面找到自己的生命角色，那么选择自己适才适所的一种角色吧，一种功能，一种能够让别人用得上自己的长处的一种方式啊。那么无怨无悔的就把这哪怕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做好，我觉得就很非常有价值。我最近在读一个学长跟我结缘的一本书，那本书是瑞士的一些我每次把它想成西能，不是白能教会，他是天主教的神父啊为主，都是瑞士人啊，那有德国裔啊，应该都是欧洲血统的。那些其中我们赫赫有名的那个脚底按摩的吴神父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教会主要是由瑞士的一些神父所组成的，他们的工作使命就是认养了咱们台湾啊东部的一些原始部落啊。那他们在他们的神学院成就一个神父的这个学位以后呢，他就抽签啊，抽到台东的哪一个部落，他就一个人哦，完全没有澳元的情况底下就到那里去住，就住下来。开始的时候有房子租他就租房子，当时刚刚去怎么可能会有教堂，对不对？从一切都无所有当中慢慢在那边生活，在那边跟村民聊天，然后慢慢的开始有一点呢茅房式的 公共区域当作教堂用，然后尽其一生哦，老死在那里，乃至于客死我们台东的山区，都也多半的人都选择葬在这里，连他们没有什么客死要把尸体要遗体要送回家乡去那种想法都没有。那么我最近看这样的一篇，不是他们自己写的啦，是一个他们那些神父教过的一个孩子，后来他念了师大，研究所毕业以后呢，回到家乡去，就发心要为他小时候所敬仰过的哈这些神父们写他们的生平小传，然后把它编辑成一本书。我真的觉得每一篇都是蛮感动的，非常非常感动的。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有组织性的哦，比如说搞个老人院啦、孤儿院啦，而是就把人丢进这里面，用他个人的修养在那个里面跟那里的人学习互动生活，在生活圈圈当中找到他可以做的事情啊，哪怕就是帮人家种菜，哪怕就帮人家带小孩，然后慢慢找出这个村民当中最大交集的需要，然后呢也让大家帮忙，大家不是他一个人帮忙，大家是带大家学着怎么样去找我们大家共同需要的东西，彼此协助彼此，把一个人帮助人那种必要性、那种必然性、那种自然性，随着只是生活作息的分享，那个同样一个空间就这样子耗尽他从神学院毕业以后的后半生，到老死。我其实为什么发心要来学习菩萨地，实在是也因为对于宗教现象的不理解。因为我学心理学，后来走进商业组织工商管理里面去，看到很多形成人为的金字塔组织以后，在人为组织里面的那种摩擦，那种组织能量的耗弱啊，那么更加上几个礼拜前看了 Teresa 修女的那部片子，她最后结束在她诟病成立了这样子一个全球性的组织之后，光是给这些白领阶级开会制定一个什么公共政策，一杯矿泉水就足以养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孩子一年，很简单、很 humble、很谦虚的生活费，我就觉得实在是像以前我在办公室里面，每次只要一开会，我实在是很不愿意每一个人都 copy 一份就是。每个月的月报，那个月报老实讲都是一些看过就好的没有用的数据，可是却要很多的白纸影印啊，那么办公设备哦，然后一堆白领阶级根本我看里面没有多少人在意里面的数据，每个人都只是在意我的报告怎么被董事长或总经理欣赏。他说，所以我虽然在搞企业管理组织经营的事情，可是我慢慢累积对于这种因为要维持人跟人之间关系一种我不认为非必要的那种耗用，那种能量的耗用。特瑞莎修女他就讲了一个观念，帮助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对不对？身边有一个人躺在你的脚边，难道你不伸手就把它扶起来吗？每个人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不要视若无睹，我觉得大家做起来了，我觉得整个那个气氛就会不同了。所以只是一个大家总是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很有组织的行动计划，要透过组织，要透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步骤才能够如何如何。我是觉得这些都是有违法的观念，而佛法一直在谈，佛法是什么？佛法最重要的东西是无违法。无违法再讲白一点，无违法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无违法是什么？无违法是本性流露嘛。 一个存在的因缘就是自然应该要那样的做，是对整体的利益最大的贡献，对不对？你在众多可以做的事情当中，你去用理性周遍寻思，周遍视察，然后呢于中施择出一条你生命的以及生活活出来的样子，它是举手之劳的事情。然后每个人都因为举手之劳，于是就有很大的交集，那一个群落当中就会找到共同最大的需要，那彼此以有余帮助无余，就这样子带动了起整个资源网络的互助系统。那慢慢慢慢，如果有因缘，那这些同好者就结成一个联社，对不对？或者结成一个社区，或者结成一个互助团体，缘散了，没有这个需要了，也不需要去宣告破产啊，宣告组织改组啊，也不需要宣告什么股东的什么财啊病啊，没有那些人为必要的东西。你越少一些有为的东西，只要那颗心是真诚的，对不对？你随那份喜悦的心，你能够有多少力量，你就做多少事儿。来之来之，去之去之，没有人会于中批评你发心不发心，你有意不无意，你是几分，你是几分，这个东西是没有人打考绩的，没有人打考绩的。其实我一直在沉淀，对于宗教现象，对于慈善事业，对于生命的价值，对于怎么样活着，一些自我的对话，然后也反省过去这一生做过的很多事情，于中有很多同意不同意，满意不满意，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这些事儿，我或许就是想太多了啊。那但是我是觉得，我不是一个时间才来想这个事，我是每次当在做的时候啊，差不多那天晚上我就会反省这个事。每天都是这样做，每天就这样做，然后知道错了就明天就可以改，修正一点。那感觉这个过程东西都一直不断在透过付出而能够有自己智慧的开发。然后呢很多东西做多次了以后就熟了，熟了以后呢，你自己的决心，你自己的智慧以及你所帮忙的人，这个关系就越成熟。哦，我只是用这样的话很顺着讲我们之前才完成的四样入菩萨行，是不是六度，对不对？摆出一个六度人跟人的关系，当然中间有一个没有讲的很维系的但很重要的四摄法，因为四摄法是透过每一个人行六度彼此之间，六度就像是一个人的价值，然后四摄法就像是两块砖块中间的水泥，对不对？然后就创造了人跟人之间一种互相含摄的关系。那么由这样子呢，你就会开发菩提分的觉性，那么把这种东西做熟了以后呢，就形成神通。神通就是自在嘛，对不对？自在通达能到一切法的彼岸。那么这些东西的结果是什么呢？成熟自佛法的善根，以及成熟一切有情庄严佛土摄受跟这个法有缘的一切众生。所以菩萨道我不觉得是一个那么玄的东西，也不是一个那么远的东西，而是一个那么随心之所欲，就在一念一念之间的相续，它就在因地当中成熟果地的庄严。所以当我们相信你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相续亲近三业的付出啊，这个果功德其实随时随地都在法界当中串联，对不对？形成一个绝对不孤寂的网络啊，绝不孤寂的网络。再把事情拉回来，拉到上个礼拜吧，上礼拜三下午啊，我们经常来这边地下室打扫的那个师姐，她就会带着她的小侄子啊，帮她姐姐带她的孩子来，她那个小侄子就会在这边到处啊，他也会很主张该要怎么打扫，打扫完了之后呢，那个地上湿湿的就不准人家进去，就把门关起来，然后守在外面，很可爱的一个小男孩。然后那天我刚好下来去地下室第三教室要拿我的书啊， 然后他就打在门口不准我进去，我就说怎么不准你进去，他说里面湿湿的，你进去会弄脏了，我们才刚刚拖好地。然后呢，然后我就只好听他的命令啊，在那边等到干为止啊，就跟他们哈拉，就他就进到另外一个教室，把他带来的玩具拿出来，然后什么话都不讲，只是弄在这边。我就在纳闷，他干嘛拿一个玩具给我看干什么？是要炫耀他有个玩具吗？可是不是，我发现他那个玩具左边的那个齿轮呐、脱落了，于是。我就听到一个没有声音的求救，说叔叔或者是什么，叫我叔叔太宠我了，我应该叫做阿公才对。然后他就叫我这个玩具坏了，你能不能帮我修啊？可是他不好意思讲，对不对？可是我就自己猜是这个意思。我说啊，你这个玩具很好玩哦。然后他就说不好玩，坏了。终于讲出话来，对不对？可是他还是没有讲要我帮忙修这个事儿。我说，哎，我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弄好啊！我就上到十一楼去向办公室借了那个瞬间胶，你知道瞬间胶非常好用嘛？拿来一粘就固定了，就固定了。原来就是这样的举手之劳，我们可以让我们自己知道的他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资源，就举手之劳就这样子。哎呀，就看一个孩子。本来就操嘟嘟的样子，然后假借着维持这个清洁的名义，然后把我挡在门外。后来他说应该可以进去了，应该可以进去了。哎，我就觉得才多大的孩子，连小学都还没有进去的孩子，你看七岁都不满的孩子。心有多复杂，我想他也不是有意要那么复杂，对不对？而是在他生命过程当中，那么小的孩子必须跟着大人出来讨生活，不是他要做工了，而是他总不能被他大人丢在家里，一个人在家里。我不想像以前小时候到夜市啊，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在冈山也是一样，就看到那个夜市摆摊的那个后面就会有一个纸箱子啊，然后就会有个小 baby 被丢在纸箱子里面，在那边自己玩玩具。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过那样的生活长大过来哈、真的那些孩子真的是，当大家都在萧条的时候，有没有能注意到这件事情是举手之劳，很多事情可以帮上忙的事情，不是一定要。用一个很了不起的凯因斯的什么经济政策，要不要救汽车产业，那个都是属于大人们应该去考虑的事情。我都不觉得经济萧条对这些小老百姓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它不过就是因为反映了整个经济循环生产过剩，对不对？因为需求面没那么高嘛，那你又回过头来叫大家要刺激去消费，那消费什么？我根本也用不上那么多。事实上我们已经是被整个无名的经济循环体系逼着去做一些过于奢侈的消费，当整个那个 cash flow 对不对被玩烂了，那自然而然供需就会回到自己平衡的角度去寻求调整。所以他只是要我们回到基本面上来思考，可是当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哎呀，股票上万点那样子的融面哈，然后每年出国办签证有多少人拿那些指数来吓我们，说我们现在啊经济多么糟糕啊，糟糕到哪去啊？真糟糕哪去啊？就回到最诚实、最对这个地球、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的孩子最有帮助的生活形态是什么？而是逼我们回来想这个事，而不是老在心外求法。老在要回到自己莫名其妙只是一直有钱赚的那样子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经济循环里面去创造一个经济的泡影在里面不知出离，我觉得反而不是好事，真的反而不是好事。可是当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的，而只是要让自己让大家都共同牵扯推拉逼大家回到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 应该有的一种社会规范，也不晓得为什么要那样子活着的生命心态，每天就这样子，然后一代传一代告诉你一定要这样的活着，一定要这样的活着。 Why？ 我从小就问 Why， 为什么要这样子活着，然后那大人就说哎，因为狼对不对？其实小孩子那种最原始的问题才是最真实的，可是你不去面对这种东西，去回答这个问题，真的不晓得生命是要往哪里去啊？往哪里去？或许我的想法太反社会了啊！不过，我不希望让人家以为佛教徒是反文明价值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反社会文明的进步。可是问题，我们一定要问：进步是 for what？ 进步是要去哪里嘛？对不对？如果进步没有为什么，也不晓得去哪里，我们就因为被那些想赚钱的人提出的计划，然后就带着团团转，有必然吗？而他们的想法已经证明失败了嘛？那为什么要重蹈覆辙，又要回到过去那样的行为模式里面去？我实在是不懂，我实在是不懂。我从小就有这种反社会的思想啊！各位不要被我污染，我这是提出一个你们可以去想的事情。我们也不是订立公共政策的人，但是至少回到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生活方式上来，我们自己决定有权利选择一个能够让自己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不管旁边人给你一个什么样子的典范来击毁于你，说你何必要这样子，你为什么不这样子的时候，你心能够安定，心安定才能够生出真正的喜悦，而不是在外面的条件上去跟人家比较。我觉得那真的不是重要的事情，真的不是重要的事情。不过要坚持这个理想，的确要堪忍机会，因为你的价值观就跟别人不一样啊。不过我还是拿Teresa修林的片子当中，那个修女跟他下跪的神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必害怕我们的想法跟主流价值不同。真的，你左右想想，周遍巡视，周遍视察，你只要经过失责即失责，真的无私的抉择过之后，觉得没有更好的 alternative 嘛？你这样子做绝对没有愧对任何人嘛？只要这个东西是无私的决定，我觉得就这样子安住，不起烦恼，不需要另外创造一个莫名其妙的担心，让自己来觉得好像我什么地方做错了，只要自己能够很安定在这种生命价值上，我觉得就很值得，就很值得。你这样能够过多久，会不会退转，这当然是你智慧跟修养的功夫了啊。不过我越来越体会，我一直在想要萃取出在佛的经论里面，尤其瑜伽师利论里面，到底怎么样摆上我一个生命的祭坛啊，我到底怎么样去燃烧，自然要等死嘛，对不对？必然我们要迈向死亡，那这个往死亡的路上，我生命每天都在燃烧，这燃烧出来的能量我要怎么用嘛，对不对？这是我们应该要去选择的，这有选择权，不是没有，不是没有啊。那么如果死亡这条路的朝向是不能够避免，那么你就可以选择我耗费的能量要怎么花用，这是绝对有能力有权利可以选择的事情。而菩萨行也不过就是这样子，而不只是想苟安，让自己找到一个还 OK 对自己交代过去的方式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正确的菩萨行其实也包括了什么声闻缘觉，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根，他适合用那样的方法能够得到安乐啊，能够就近得到解脱，我们也乐于分享那样子的一个菩提分修道的善巧，对不对？令他能够暂时得出离，而究竟你用自己的典范一直不断的去诱引他起增上意乐，起增上意乐。所以如果你能够圆融三乘，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佛乘，对我来讲一佛乘并不在三乘之外，它也不是三乘的任何一个，对不对？在经上讲更讲得很清楚，二乘也是佛的因呢，并不是只有菩萨行六度才是成佛的因呢。好，那么如果连声闻也都是一切自治之因的话呢， 那你就必须要想，那 why 为什么是这样子？是我自己成就声闻就是佛了吗？不是那个意思，而是你把菩萨藏里面，你发现在菩萨藏的方广经典当中也有很多地方教导怎么样成熟声闻的各种的方便善巧。那么为什么如果菩萨藏是相违于声闻缘觉的菩提分法悉陀道的话，那么为什么菩萨藏里面会有这么多教导呢？所谓者何？所谓者就是这三乘其实无别，其实无别，而无别的态度就在于应病与药，就近用广大包容的心态去圆满成熟这一切的功德，只是这样子，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啊。你看到这个无穷尽的缘起，而把所有这些菩提分法融成啊，融成一个无止境的功德庄严，这就是菩萨行，也是一佛乘啊。那么姑且假名为，因为以不共的六度当作他主要的生命平台、价值观修正的一个机制，所以以这个为先呢，他是不共法故。约不共法的六度行称为是菩萨行，如此而已。那我们上礼拜大概把这四个行的彼此间的脉络，然后讲到成熟有情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就翻到3922页，剩下这两页三页的内容呢，我们今天应该可以结束哈。那么这段文其实内容非常简单，条理分明啊，条理分明，那么就可以结束了。今天白板上所写的是我们随后菩萨地行品的色觉之分卷79论文的大科啊，我先把大科给到各位。那么今天回去以后呢，这个礼拜间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呢，就根据我白板上的大科去简单的科解，我不晓得待会有没有时间，有时间的话我们大略的看一下后面的论本文。那么科解了论文之后呢，下礼拜你们就要把两份的大宝基金啊，我印给各位的那个经文带来啊，我们可能要花一次的时间单纯只是做大科啊，把它的科解先大分段出来，让你们整个经能够去浏览啊，浏览。那里面标显出由论来科据的16门菩萨正行教授教戒，以及里面所含藏非常重要的13中道行，辩中辩论把它称为叫做15中道行。到时候讲到那里的时候呢，我们会谈，在那里呢算是把这个唯识中道对于空性正见他的教导，我觉得有一个我认为最完整的说明啊，非常非常完整的说明。所以我特别选这一品经背读这一部论啊，来给各位做一个菩萨行的总纲。到时候我希望各位能够列一个英文叫做查检表吧，哈 ，checklist， 就是到底哪些是菩萨行。其实这个菩萨行，各位如果学习过色大圣论，在色大圣论的所知相最后面啊，有38句啊，分解成16种页来说明菩萨正行的教授，告诉你那些作为就是菩萨每天可以做的事情。那么我希望用这样的查检表来当作是菩萨戒行的一个依止啊，让各位能够把它当作是一个蓝图，自己去设计啊，往后你的生命以及生活的方式啊，那有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慢慢也去雕塑你的心情、你的个性啊。那么到我们变老了，真的很老了，老到觉得回顾这一生，你真的觉得没有遗憾，到那个为止啊，真的心平气和，心平气和。无常什么时候来，那个时候对你来讲根本不是问题，根本不是问题。我觉得生命能够这样子平静是最圆满的事情，真的是最圆满的事情。好，回到看3922页啊，他做一个结语，他说啊，如是四种菩萨妙行，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谈过的六度，对不对？菩提分、 神通跟成熟友情，这四种能够付诸于三业，亲近的去实践，就名为四种菩萨妙行。而这四种只是一种广的分类，所以他说当知普摄一切菩萨所行善行。而我们入了摄觉之分之后呢，他会广列啊，广列有各种，他先鉴别哪些是邪行，然后来显出什么是正行，对不对？正行当中哪些是属于声闻菩萨所行，哪些是不共菩萨所行啊，等等等等的做一些鉴别。于中需要有真实意义的智慧去推动，所以菩萨行不是光靠一种热情，只是一种情绪暂时的那种发光发热，而是能够真实对于真实意义的一种很深刻的肯定，深刻的肯定。而每一个实践都会让你的智慧更发光更发热更肯定，所以它是一种智慧跟情操互相增上的一种学习的风格啊，一种学习的风格。所以他说啊，由此这四种妙行呢，就普摄一切菩萨所行的善行。所以我们倒不需要去看那个普门品里面33应现的那种观世音菩萨的妙行，我回到人间菩萨，回到我们的凡夫菩萨，看向佛果地的功德。经上告诉我们，论上更说明他的因缘果的建立，就是由这么平凡的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的事情。只是说这边大概用最大公约数的字眼去写，但是各位学长可能要自己还要看到你的生命内容，在你的生命内容当中找到一个平台，找到一种实践的方式啊，然后用这样子去训练你的个性，然后改掉你今天其实也觉得自己不好的习惯，对不对？慢慢慢慢慢让你的三业清净了，那么这一切善行就不是因为我故意要去想要得什么而去做的事情，就觉得那是一种很自然应该要摆出来的一种生命态度啊。所以他说啊，他用这底下三个理由来赞叹他，好，赞叹这样的菩萨行是非常圆满的。你看他的理由非常好玩哈，因知此中十等十法，指的是十种波罗蜜多，好，从布施开始一直到般若，然后由般若再开出方便愿力智，对不对？他说啊，这布施等这十度的波罗蜜多的法教呢，近三大劫阿僧祇也，就是三大阿僧祇劫啊。那么这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劫的意思其实就是不可数，不可数是印度的一种数量单位啊。那么为什么是三呢？那表示说这个三是一个，我经常讲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它是一个三段啊。第一段就是你开始入资粮位以后，你正发心以后，你圆满你的种性，你栽培的种性正式入了资粮位以后，到见到位之前，那是第一段。由见到位入初地以后呢，你从第二地一直进到第八地，那是第二段。入了第八地无功用行，那个时候你的三业不需要特别作意，完全以法身大事变异生死的方式去分身法界，去行佛相当的无漏功德，一直到佛果完成。这三段其中的每一段都不是定量定数的时间相，都约着我们的因缘，约着我们的发心，有不同时间的这个经历。所以他说经过三大劫的阿僧祇耶常时修习乃圆正故。你说需要这么长，长的意思是说，如果照游侠洲游老师的话了，意思就是无止境的完成。那么常时我们透过三大不可数不可数的时间，对不对？你根本不可思议那个时间多长，也就是说你要放下来，它不过就是一个很明显三个里程碑，每个里程碑有那个里程碑当中主要完成的功课跟修养，以及表现出来的果效功德。那么这样子的时间那么长，就叫你不要去管时间了，对不对？事实上回过头来，就在每一件事情上能够尽量波罗蜜，波罗蜜是什么？打彼岸，打什么彼岸？涅槃的彼岸，对不对？达涅槃就是不被烦恼所逼， 而能够成熟无上菩提。把这两种圣果随时随地每一心每一心每一个刹那每一个刹那就完成它啊，从出发心一直到等正觉的完成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一心常相续，这才叫做真正的常时修习，乃圆正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称叹，一件事情快一点做好不是比较有效率吗？对不对？时间法的观念就是这样，用最少的投入，用最少的成本，对不对？用最少的时间完成最大的果效，这是我们世间法有为法一种观念当中的效率。可是在佛法里面，佛果的完成却以常时修习乃圆正。你看越立根的，他所需要圆正的果需要时间就越长，对不对？像阿罗汉七世往返60劫，独觉呢需要100劫，比声闻还要多了40劫，这个菩萨呢要3大阿僧祇劫，又不晓得比圆觉多了几倍，需要越长的时间去完成，这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吗？是看在效率上吗？不是，是看在发心上，是看在自己的蓝图的广狭上。因为你只想做这么多，所以当然七世往返60劫就完成了嘛。你再大一点，你说我不在佛得那么方便，一句话就令我开悟，对不对？言下开悟，这种这么肝胆的事情我不要，我一定要生在无佛之处，对不对？看花叶飘落自然开悟，哎呀，这要多难，多难！你一生一世要遇到这样的圆满因缘，他说100劫才能够成，而佛果的完成却是无量无边的果功德。只要众生不度尽，佛果没有什么完成的一天。但说众生也度不尽，那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佛啊？这是一个公案可以参的事情。在《华严经》的问明品，我很鼓励各位去读那一品哈，很多。在缘起论上面最难的10个问题都被整理在华严经问明品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问题。那佛果的完成是关待于众生度尽，那众生又度不尽，佛果怎么有人完成？那既然佛果不可能有人完成，那现在就有到底有佛还是没有佛？所以整个这个似乎很吊诡的问题，很吊诡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要在学缘起论的情况底下要搞清楚的啊，搞清楚心才会没有半点疑问，平平正正的啊，很妥妥帖帖的，毫无疑问的，心甘情愿去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你知道怎么样生命态度是最没有掉毁，最没有热闹逼迫，功德果效最大的方式啊？你怎么样摆上那样的心态？常时修习乃圆正故，这是一个殊胜。第二个殊胜，自信清净体殊胜故。那要讲这个东西的话，讲到最圆满的，当然就是坛经里面的，对不对？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能胜万法，对不对？你本自具足又能胜万法，指的就是这个自信清净。因为也唯有自信清净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这样子的完成只不过是开显每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所以他只是去掉那些错误的，对不对？不必要的，所以他只是减掉那些不必要的，而把那些真正自心清净失则而生，透过自然智无不等待他缘自然圆成的那个自心清净，让这个圆正万法的功德呢，由每一个人的自信当中呢开花结果。而每一个人呢，因为他的因缘果建立各个不同，所以杂花庄严，而不是一相而已。所以经上讲啊，所谓一相，所谓无分别相，一相不是大家都长得一样。我们经上以及我们的佛的话，通常把佛啊画成都一个长相，对不对？可是虽然佛的长相都被画成一样，只是表他的32相、80种随经好的具足圆满的一手果相是平等的，对不对？可是每个人的法器 还是显出差别，对不对？所以表示说他的那个自信的本因啊，还是各个有差别的哟。他因为什么缘成就，也是各个有差别的哟。虽然佛的圆满一熟功德可以说用表法上来说明是一样的，事实上还是种种差别。用华严经来说，杂花庄严才是一个比较好形容的方式。而每一种庄严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一种庄严都是跟所有其他不共不同的东西互补而圆满的。所以怎么去学习欣赏每一个的不同，而去了解每一个在他如是因如是果的因缘果独一无二的完成上是自信清净的，这一种肯定，这种肯定是第二种殊胜，是第二种殊胜。第三种殊胜，他说这样子四种妙行所成就的果是超过，他说过于一切世间声闻独觉的善根，摄受最胜菩提果故。这最胜菩提果呢，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菩提。那么这个菩提呢，因为无上故，最上故，无没无等等故，所以名为最胜，名为最胜。而我经常讲啊，我比较爱讲的无上，无上唯有平等才能够无上。如果你表达的比人家高，那就还有另一山高，对不对？你只要落在相待，就一定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会比你现在所表达出来的更高。所以在佛法上面所谓的平等，我经常讲，平等不是一样高，不是一样，平等不是一样，平等是什么？如是因，如是果，你是什么因，就把你摆在什么位置上，做你最擅长、最适合、最胜任的事情。你个子矮，你就去钻洞；个子高，你就灌篮，对不对？每个人就做你这个身高、你的体重、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的质量条件最适切去做的事情。但是要学习控制你的长处，不要过度的滥用，不要对你做不来的部分呢自卑，而觉得比别人不足。每个人都在自己最适切的因缘上面呢，能够在自己最能够发挥果效的地方呢，得到他的喜乐，得到他的喜乐，这个呢就是无上，就是平等。所以佛法讲最高的真如叫做平等真如，一位是这个位，是这个位，而不是我拿五千块薪水，你就拿五千块薪水，不是这样子。那种平等是假的，假的平等啊！真正的平等就是如是因如是果，每个人多少付出，就在自己的付出上得到他自己自信的清净应当有的满足。那种满足有他的喜悦，有他的甘愿，有他的智慧，有他的决心，有他的认同，有他愿意无怨无悔的继续付出的那种生命的那种热度哈，那个才叫最胜的菩提果。于是最后用这三种殊胜来称赞他，所以他说如是十法最极常时乃能圆证。这是再重讲第一，自信最极清净殊胜讲自信清净，能得最极菩提妙果讲第三个，是故说明为波罗蜜多。所以波罗蜜多就是达彼岸，达彼岸就是无止境的完成，又完成什么呢？完成你自己自信本具能生万法的自信清净，对不对？而这种清净呢，是最极菩提妙果。如是因如是果，你什么样子的摆上，你什么样子的付出，你就什么样子的完成，对不对？而是无量无边，不可数不可量，这样子的完成叫做真正的波罗蜜多啊。所以这三种称叹呢，算是非常特别的称叹方式哈。那么因知如是波罗蜜多由三因缘次第建立，好，底下进到本文这段文的第二颗浅建立。建立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六度就六度，为什么不是五度，为什么不是七度，对不对？为什么在芸芸众生，你看八万世间法当中，为什么讲到波罗蜜多就这六个呢？为什么就这六个就够了呢？ 为什么不多也不少呢？那他又为什么理由在这么多的善法当中独独挑着六个啊？因为如果你要讲善，那可多了，宽恕是不是一个善？可是里面没有讲。慈悲是不是一个善？里面也没有讲。你如果可以冠上善这种特性的形容词跟人格特质，那可多了，那为什么只挑这六个？所以底下就要解释，由三个理由建立这六度。何等为三？第一，由对之故，旁边呢请写断恶。由断恶，因为我们有一些恶不善法的心心所，从无始劫来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对不对？只要有适当的缘起条件，它就会现行。而这样的东西对自己并不有利，对我们关心所爱的众生更有触恼因缘，所以这些应该要解决。所以我们要为了这些对于触恼众生的因缘呢，那些有乐的种子能够得清净故呢，要起对治业。那么对治又有八万四千，怎么于中找到最精要的东西呢？所以约对治的理由，我们也找到了六个方法。只是为了断恶的缘故，由生起故，旁边请写修善。如果我们只是积极的断自己阿赖耶识当中没有现行或者已经现行的恶不善法的心王跟心所，那么难免就被人家讲太消极了，对不对？只是消极的断恶是不够的，我们应该要积极的生善才对。可是我们怎么样用什么样子的一种心理机制，能够一直不断的像是一个核能引擎一样，或者以后有个更好不用加燃料就可以一直不断的生出善法的一种机制，你有没有这种机制可以无止境的生出善法？好，那形成一种心态的一种 mechanism， 一种机转。这种机转你只要能够站上位置之后呢，就像是日光发电一样，对不对？只要太阳一直不断的重复升上山头来，你的那个电池就永远可以续流，晚上没有太阳的时候它能够继续发电，它可以保持白天的充电，除了滋润白天用之外，在没有日光的黑夜它一样能够散发功能，能够变成一个24小时不断电的一种散发的系统。所以由生起故，它也减折了，刚好也还是六度。第三个，由一手果故，讲断恶先修善，难免都还是在因地上说，最后总是还有人要出来当众生的什么明灯，当众生的医护，当众生的导师，当众生的这个亲教师，带着我们以及示范这一生怎么样从娘胎五蕴生生的结蕴啊，这种结生相续的五蕴生生怎么样能够变成法身。于是所谓的一手果故，就是由亲自现出，从兜率下娑婆借着父母的精血而能够成胎，由八相成道，为我们示现在这个五浊恶世也能够成就人间佛陀的一条成佛之道，对不对？每一段时间就要有这样的一尊佛能够出现于世，由他的一手果来成就佛道，来告诉我们成佛是可能的，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为每一个世代留下成佛之道的典范。具体的表现，那是一个果，由前面的对之恶生其善，究竟一定要有一个人发心，对不对？示现一个成佛之道，带一群圣弟子完成一世代一世代成佛的三藏十二部经的流传，把这样子的明灯呢传之久远，一劫一劫伴随着我们人生命的沉住坏空，永远都有这样的明灯出现于世。所以最后的完成一定要有人用一手果来示范成佛之道的典范。所以这旁边就写饶益有情，你可以看到于伽师利论写所有菩萨地的功德，他一定用菩萨界的三句境界， 断恶、修善、饶益有情，
用这三个角度。所以各位，如果你去回去看
我们六度章的时候，从布施度一直到般若度，每一度它都分成三大类的善，对不对？断恶当然称为善，生善一定是善，饶益有情怎么样做具体的呈现，那真正是一个对众生来讲非常具体、非常明白、非常直接可以依赖的一个典范。所以由这断恶修善饶益有情来安立，为什么六度就是六度就够了。好，底下就分别讲这三个理由。首先先讲由对治，云何如是波罗蜜多由对治故次第戒律。好，底下就分别他了。第一个所谓坚，坚多加个字吧，坚贪，坚贪是哪一度来对治的呢？布施。所以你们可以相对的在旁边写，由要对治坚贪呢，我们安立了什么？布施。为什么坚贪是我们第一个会摆出来要去对治的呢？坚贪就是大乘理趣之不同于二乘理趣最大的不同嘛。我们不要讲说他小不小气的问题，而是说你如果只考虑到自己，不就是坚贪的性吗？你有好的，对不对？而你就只限于自己，懂吗？而不愿意能够扩及他人，这其实这个心态上就是坚。所以坚贪是非常障碍菩萨种性，此其一也啊，此其一也。所以坚贪是我们今天要入菩萨行第一个的所对治啊，第一个所对治。所以因此呢，约观待于坚贪的对治呢，而安立了布施度。第二个，一切人天啊，因为人天的因地，人天的本质性其实就是五戒十善，对不对？而五戒十善就是我们人天共同对于善的最大公约数。而今天你如果有任何违缘三业的造作，通通都叫做恶行。所以这边的恶行指的是五戒十善违缘的三业。你只要造作出五戒十善的违缘，你的三业只要违反了五戒十善，创造出违缘的条件，通通都叫做恶行啊。这是一个人天当中呢一个共同对于恶的定义啊。那么我们不把自己好的东西跟别人分享，固然是违反菩萨道的基本法则，而你今天还把违反五戒十善的违缘加诸在别人身上，触恼于众生，是不是更迫害众生呢？所以这当然也是应该要对治的。所以第二个，挑出恶行为所对治，而由这样来安立什么度呢？持戒。持戒不是叫你要去绑手绑脚，这个不能做，哪里也不那这样也不自在，那样子也不清凉。而戒本来就是要做人天本质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由戒来了解人不孤起，所有人群的互助是一种必然。你至少要能够做到五戒十善的顺缘，而不应该要造作出它的违缘条件，这才是人天共处群落的一个自己安处善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质。所以呢，由对治恶行故呢，我们安立了持戒度。而持戒度老实讲，以五戒来看的话呢，杀了淫妄，不要说是佛法，连世间法包括基督教也都共同所怎么样，所规定它是违反人的本性，对不对？不管你今天自信哪一个教，你只要是杀盗淫妄，你在哪一个教，你不信教也无所谓，你在世间法当中也都是被制裁的。我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不喝酒这件事情。不喝酒在菩萨界还算是轻罪，比较重要的是怎么样，卖酒给别人，迷醉别人的本性。其实喝酒本身就药来讲，它不是业，不是罪，是一个业，但不是罪，不是一个重罪至少。可是为什么卖酒啊，以及劝人家喝酒， 迷失别人的本性却是一个重罪啊，在菩萨戒里面十大重罪之一耶。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遮戒，因为你只要迷失本性，我们人性最丑陋那个部分就有机会怎么样被挑逗出来，对不对？所以只要喝了酒迷失了本性，或者是任何的药物让你的本性迷失了，你那种内心压抑太久的那种黑暗的本质啊，就可能借着缘起啊，毫无忌惮的就表露出来。于是呢，很多本来不会造的恶，因为你松绑了你的这个防护本性的力量，就会造恶。所以这个也是应该被制止的。而十善其实也是由五戒广分别出来的东西，所以很多外教的人说我们佛法啊，安立这个戒啊，是人做不到的，那根本是有一点污蔑啊。那以基督教我所知道来讲，乃至于天主教，它更有不同的教会自己所约定那个教会各自的不共的戒，那戒条可是更维系了。同样的道理，只要是约束所谓的出家行为的，像他们的天主教就有出家的戒律啊，很多的律仪戒都是非常非常细的，细到只是一个念头他都要犯戒。所以你看他们学戒的人随身都有个小本子，只要一有犯每次都要写下来，然后每次去跟这个他们的上主啊拜忏的，我们叫拜忏的，他们叫做罚漏，一样要告罪啊，一样要告解，这些东西呢都要固定去做的事情。所以你可以发现，只要真正向于这样子，对于不恼害众生为缘的前提底下，你看那种戒啊很接近啊，非常非常接近。好，这是对于恶行的所对治安立的持戒波罗蜜。第三个，于诸有情怨恨逼恼，这个其实你就可以写一个嗔在那个地方，主要就是嗔。好，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有好的不愿意分享，第二个呢是直接加恶行于他人，第三，你不是加恶行去让别人损害，而是用你今天的情绪让别人不舒服，对不对？比起恶行，当然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恶行恶状一点，但是毕竟对于众生来讲还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而这有两件事情，第一个，你当然不能够把怨恨逼恼加诸于其他人，可是这边主要讲的是什么？对于别人加诸于你而令你生出的怨恨逼恼，你也不应该生，有点苛刻吧？啊，这个是菩萨行的第三种所对治。因为这个所对治的缘故呢，安立了忍辱。其实我比较认为要翻译成安忍波罗蜜会好一点。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因为别人不管有心也好无意也罢，而你就丧失了理智，发起了怨恨逼恼的心，我跟你讲，你恶行就会造，奸贪就会生，对不对？更不要讲那些鸟啊猛的歹疾就会出来了，因为你情绪已经怎么样，失去理智了嘛，对不对？没有选择心了嘛，那么很多东西你就已经没有办法用平常心来思考。所以这其实是让自己处在一种清安有堪能性三业调善的状况，老实讲是对我们的生命好，对不对？提升我们的情绪的稳定度，让我们的堪能性增加，老实讲这是对我们好。当然我们好也同样的减少了我们触恼众生的因缘。好，那你说人家无意的我可以这样子做，如果人家有意的我干嘛也要这样的忍干什么？因为如果你忍不忍不能忍，你就会造业，造业之后如果你发现人家是因为误会才造了有意的触恼因，你这样子还要为你造回报的业要花多少时间去修补这个关系，划不来的。你从因缘果的果效上去论成本价值跟机会成本的话，其实真的划不来啊，真的划不来啊。这个我觉得是入修行道嗔习，不管是粗的细的，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是蛮这一个东西的。那么再来第四个，懈怠。 懈怠是对于一切善品的加行，跟对一切对众生好的事情，你摆着不去做。